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路德记啊，我们是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二次。在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拿俄米带着他的媳妇路德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在拿俄米看来，自己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满满的带着丈夫啊，跟着丈夫，带着儿子出去，本来想要闯出一片好像更美好的生活。慌的，随声响，十几年过后，她空空的回来，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只有路德来跟从她，回到犹大的伯利恒。他们的生活是没有着落的啊。这时候，路德对拿俄米说：“他愿意出去，到别人的田间拾取麦穗，看谁会对他施恩。”谁会恩待他，他就在谁的身后啊，在谁的身后跟着别人，这都是非常谦卑的形象，跟着别人来拾取麦穗。路德作为一个摩押女子，她愿意依靠在耶和华慈麦穗。然后我们就看到路德呢，他就去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这样一个大财主的这样一个地里面。波阿斯呢也恰巧从伯利恒回来，也恰巧波阿斯一眼就看到了这个路德，看到了摩押女子路德。随后我们就看到波阿斯，他不仅进到顺服耶和华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允许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在她的麦田当中拾麦穗，而且给她施以恩惠，给她水喝，给她饼吃。最重要的是，波阿斯在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12节，照你所行的。赏赐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和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拿阿米对路德的这路德和俄尔巴的祝福，来恩待。赐福对方，只是在拿阿米的祝福当中，他认为应找一个夫家，重新回到自己娘家，留在摩崖地，找一个夫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波阿斯的祝福是，你来投靠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既然来投靠以色列的神。并且是满满的赏赐。拿俄米自己主张按照自己的看见，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在第一章第八节认为耶和华要恩待路德和俄尔，但是在波阿斯的这里，他认为愿耶和华赏赐路德。这个赏赐路德是按照耶和华自己的旨意赏赐路德。并且愿给他的赏赐是满满的，是丰盛的，这是不同的。好，这是波阿斯第一次在他的麦田当中遇见路德，向路德说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彰显了波阿斯是作为耶和华的圣约的子民。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神讲得很清楚啊。凡是你所祝福的，神就祝福。神要借着他的选民祝福万国万邦。那么这也是路德第一次在犹大伯利恒遇见波阿斯，他所听到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所以路德回应说：“我主， 愿在你眼前蒙恩。这个我主愿在你眼前蒙恩，不仅是对波阿斯的这样一种尊敬，不仅是对波阿斯的称呼，同时也是再次表明路德相信自己如今到了犹大伯利恒。不仅这个国，我婆婆的国是我的国，我婆婆的神是我的神。如今耶和华拿俄米的神也要赐福给我。所以路德说，你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如果路德不相信波阿斯所说的，就不叫慈爱的话。所以换句话说，十二节是波阿路德对波阿斯的这样一个代求的回应。所以路德深感安慰，因为他相信他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他必满得赏赐。啊，这些都是路德的信仰当中一些细微的变化啊。耶和华已经不再是那个抽象的拿阿米口中的神，拿阿米所信的神，不再是那个抽象的他所爱的婆婆的神，而是恩待他的那位神。大伯利恒。不再是跟着她的婆婆，被她婆婆所照顾，或者她照顾她婆婆，相依为命，而是她和她的婆婆都要再次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的荫下。好，然后拿阿米在拾取了麦穗大，就是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我们看到拿阿米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拾取麦穗也是非常辛苦的啊。并不是说地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等着你去捡，你要慢慢慢慢捡。然后捡了约有一法的大麦，他就把拾取的这些带进城里去给婆婆吃，把她吃饱了，所剩的也给了婆婆。所以路德所捡的不仅他自己够，他婆婆够，而且还有余。19节，拿米就问路德。那你今天第一次出去，你是到谁那里捡的麦穗呢？你怎么带回来那么多呢？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呢？你在谁那里工作的呢？谁施恩给你呢？所以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啊。那么路德就告诉他的婆婆说：“我今天啊，这些特意都是用个时间性的词，就是今日，因为这前面第二章就是发生在路德第一次出去拾捡麦穗的那一天，第一天，然后路德就告诉伯伯说：“我今日是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19节到20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好，现在圣灵就又带着你从路德的视角直接拉回到拿阿米的视角。你们现在再从拿阿米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我昨天跟你们分享过，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在她看来，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是她心中永远的痛，永远过不去的坎，懂吗？永远的苦读。丈夫不会再回来了，儿子不会再有了。而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待会还会跟大家再做个解释。所以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注定不可能有任何的起色了。路德虽然是爱她，在情感上可以去爱她，但是无法改变拿阿米困苦的现状。哦，为什么？待会会再跟你们讲，所以拿阿米这个时候，当他回来说，你们不要称呼我叫拿阿米，称呼我叫马拉，因为耶和华全能的神来击打我，让我受苦。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虽然承认这一切是耶和华的手的作为，但是他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也不会再有喜乐，所以他处于一种属灵上的 非常低谷的地方，就像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可能我们说我们很有平安；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平安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平安，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福乐。但是在我们生活遇到一点点波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平安了。这说明我们前面所信靠的平安是会被轻易摇动的。所以这时候的信仰，它就要受到试炼，被一点点的风吹草草动，一点点的得失啊，就会被轻易摇动。所以拿俄米的这个时候的属灵是非常低落的。现在19节到20节，现在路德回来，不仅带回来了够用的、够吃的麦子，而且路德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让拿俄米的心瞬间苏醒。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因为前面第二章第一节已经讲了，已经交代了这样一个背景，只是拿俄米没有将波阿斯这个人告诉给路德听。拿俄米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茬，他当然知道他的亲族当中有一个叫波阿斯，波阿斯是个财主，这些情况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茬呢？因为他对他的生活的状态有可能发生改变已经绝望了，他觉得是绝对不可能的。耶和华已经大大的击打我，无论在摩押地击打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可能有改变的。我回到了犹大伯利恒，回到了我的国，回到了神的面前，我的生活也是不会有改变的。我仍然是一个受苦的、空空的拿俄米。然后19节，路德告诉给他听。今日我在一个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是他施恩给我，是他给我们给让我拾取了那么多的伊一法的大麦。这件事情极大的触动了拿俄米，极大的触动了拿俄米，让拿俄米的心里面苏醒，让他开始知道耶和华的手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让他知道他命运的齿轮有一个关键的卡口开始转动了。你们来看啊，你们来看，从第一章1到5节，以利米勒死了，儿子死了之后，拿俄米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这件事情是拿俄米自己的选择，对吗？是自己的选择。拿俄米想要劝两个儿妇回去，俄尔巴听了回去了。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愿意留下来陪伴他直到死，这也是路德的选择，俄尔巴的选择，对吗？然后到了第二章，他们回到了犹大伯利恒，路德愿意出去拾取麦穗，这也是路德的选择，对吗？然后路德在进到波阿斯的麦田遇见波阿斯，是谁的选择？你现在我前面的所有的选择都是人自己在两个选择当中去选一个，拿俄米选择要回去了，不要再留在摩押地了，这个伤心地我要尽可能离开了。路德选择我不回摩押地了，跟着我的婆婆去犹大伯利恒了。路德选择我现在不待在家里了，我要出去捡拾麦穗了。这些都是叫人的选择，人有两条路，或左或右，然后我选择其一。但是现在在这个一连串的因果的事，这一连串的事件的这个链条当中，最关键的那个链条，路德遇见了波阿斯，波阿斯遇见了路德，这件事情不是路德的选择，不是拿俄米的选择，也不是波阿斯的选择。听得懂吗？路德没有出去之后看到有2块钱，上面1块钱写着欢迎你，是吗？1块钱写着不欢迎你，然后他就选择1块。1块钱写着他的主人是波阿斯，1块钱写着他的主人不是波阿斯，然后他就选择波阿斯。他根本没有他自己的选择，他走到了那个麦田，就走到了波阿斯的麦田。恰巧波阿斯恰巧回来， 波阿斯恰巧看到他，这一切的后面的这些选择，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不是人的选择。拿俄米的心瞬间苏醒了。这个命运的齿轮的这个挂钩挂上去，像一个齿轮转动，另外一个齿轮会跟着一起转动。这个口子挂上去，这件关键性的事件，明显是上帝的旨意。这时候，拿俄米的心会苏醒，然后他对他的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这个时候的那人跟第十九节已经不一样了。十九节拿俄米不知道谁让你捡了麦穗，但是现在特指那人就是波阿斯，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这句话是很特别的。这里的恩待这个词，跟拿俄米在第一章第八节愿耶和华恩待他的两个儿妇用的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就是指立约的耶和华对他的约民所施的慈爱啊，在新约当中就是跟 agape 一样的词。然后他这里说，这个人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说明第一，波阿斯这个人敬虔的名声是在外的。波阿斯是一个神的啊，常常用神的慈爱来怜悯人的这种敬虔的名声是在外的，他并不是一个吝啬的财主，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这里有一句话说，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特别的指出来说，波阿斯不断的对活人、死人都很好？你平时会这样来用这个话来形容一个对别人很好的人吗？你只会说啊，这个人的良心很好，常常爱身边的人，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这个地方拿俄米在对波阿斯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时候，他要特别的突出波阿斯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的心里发生了一个转变。他的心本来就像已经冷如死灰了，没有盼望了。他认为他的生活连神都救不了他了，对吧？这时候，一个火星把他的心燃起来。为什么他在讲的时候，心里面他会讲出来这样一句话？哦，波阿斯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谁是活人？他是活人，谁是死人？她丈夫是死的，有谁可以既恩待她这一个活人，又恩待她死去的丈夫这个死人呢？然后哪里才会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这20节的哪里简短的两句话，他心里面是非常大的波澜，心里火火的。好，所以我要给你们交代一些背景，你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当时以色列的法，在摩西律法当中的一些背景，不然你后面的内容呢，很难去衔接到它的属灵上的含义。第一，你们这个稍微记点笔记啊，几个原则。第一，当神要以色列全体会众，在约书亚的带领下面。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迦南地所有的地图是属于谁的？这第一点你必须要明确。应许之地的地图是属于耶和华的。应许之地的地图，它最终的产权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才会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奉神的名进到迦南地，将迦南七族上帝的仇敌灭绝，将耶和华的地土夺回来，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地，耶和华所创造的地，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因为他是创造主。只是神差遣他的百姓，差遣他的圣民，差遣他的军队，他的精兵，从迦南地开始收复全地，这是第一个前提。 如果你这个不明白，就不知道为什么分地是由耶和华他来分。当耶和华来分，用研究的方式来分地，就说明这些地的主权是属于耶和华的，他才能够分配给以色列十二支派各宗族，不是由约书亚他来分，他没有权利来分，是神来分地，而神愿意将他的地、他的地业，现在分配给他的百姓，作为产业。这就如同一个父亲将他的产业给到他的儿子们一样。所以，第一，你要明白，这个地的产权是属于耶和华的。以色列百姓各支派是从耶和华手中继承、得到这些产业为业，得到这些地土为业。这是第一。第二，当约书亚记当中分完地、捏完阄之后，各个支派、各个宗族的地就定下来了。这个地业不能够失去的，什么意思？就是今天神分给犹大人、犹大支派的地，这个地土就永远属于犹大支派，它不能够将来被其他支派的所吞并。换句话说，十二支派，哪怕中间将来有一个支派特别强大，他可以把所有支派全部打趴下，但是他也不能去抢夺其他支派的地，因为这个地是神分给这个支派，就永永远远归给这个支派，归给这个支派下面各个宗族为地业，为产业。这是第二。第三，这个产业的继承，当一个父亲死了之后，是只有儿子才能够继承产业，继承这个土地。所以在民数记啊，你们可能之前都会记得，我们都详细讲过的，在民数记的36章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就叫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她们要继承产业。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呢，所以继承产业该怎么样继承呢？所以这就是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就叫西罗非哈的女儿们。所以在民数记的27章啊，你们如果翻得快呢，可以翻一下民数记的27章，神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重新的对这个继承产业的一个补充啊。27章第8节，人若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产业就归给他的女儿，但是没有女儿，他的产业就要归给他的弟兄。若没有弟兄，他的产业就要归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他的产业就要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律例。什么意思？为了保证这个产业不流到其他的支派，其他的支派那里去，所以就要保证，哪怕没有儿子，由女儿来继承，而女儿也只能嫁本支派的、本宗族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女儿，那就是弟兄，没有弟兄，父亲的弟兄，没有父亲的弟兄，最近的亲属，就要这样一个个的排。所以你们明白吗？这里面有没有讲到过死去的丈夫的妻子呢？没有。寡妇一旦丈夫死了之后，假如没有儿子，如同拿俄米一样，她是没有对丈夫所留下来的这个产业的继承权，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特别要说你们要去照顾寡妇，照顾寡妇，因为寡妇一旦没有了丈夫，她是生活是没有保障的。特别最惨的寡妇是不仅没有丈夫，而且没有儿子。所以现在的拿俄米，她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回到犹大伯利恒。她现在急需要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就是她现在急需要有一个人来将她的丈夫的这留下的这片土地的产权买了， 而这个人只能是他至近的亲属。而当这个人把这个产权买了之后，拿了米，他可能拿到一笔钱，他在经济上才能有所依靠。能够到这一步，已经是拿了米生活。就是当现在读到第20节的时候，读到这一步的时候，到这一步已经是拿了米觉得这个人大大的恩待活人死人了。因为以色列的律法如同捡取、拾取麦穗，波阿斯允许路德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这本身也是施恩的举动。所以，一个至亲的亲属要在这种情况下去买熟以利米勒的地，当然他有责任，你也可以说他有责任，但是不是他必须要做的，他可以不买的。好，所以这个前提你们必须要明白。所以拿阿米他这里说什么？这个人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现在在拿阿米的处境当中，只有她的丈夫一个至亲的亲属。站出来，才能够施恩给活人、死人。活人就是指他自己，死人就死去的丈夫。我刚才讲了，这是拿阿米现在能想到的最好情况。等到第三章，是拿阿米还希望这个事情更完满的解决，就是要给以利米勒留后，这是后面的事情。这是20节，拿阿米的心苏醒。拿阿米的心之所以苏醒，就是他看到了现在有一件事情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人波阿斯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而且向他们施恩，而波阿斯恰恰是至近的亲属之一，因为他们的家属关系比较复杂，至近的亲属之一，所以。摩押女子路德说：“啊，那个波阿斯也对我说，是的，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到他们收完了庄稼。”所以路德这样的一句补充，再次表明了波阿斯确实用行动向他们施恩，向这两个寡妇施恩。他们是两个寡妇，一个寡妇拿俄米，虽然回到了他的本族本家，但是他没有产业；另一个寡妇更加一无所有，还是外邦人。然后拿阿米就对儿妇路德说：“女儿，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就是拿阿米说：“你一定要紧紧跟着，就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出22节这句话，你会发现22节跟前面第一二二章的第一节拿阿米的状态已经不一样了。第二章的刚开始，拿阿米连主动要出去做这样的事情，吩咐路德去做，拿阿米都没有要求。更加不会想起波阿斯，因为在拿阿米看来，已经没有谁来向我施恩了。但是在这里不一样了，拿阿米的心开始恢复，他希望寻求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他跟路德说：“你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于是23节，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23节是很美的啊，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起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路德人与婆婆同住。你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以色列人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在一章最后说到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时候就是以色列人逾越节的前后，逾越节的前后，以色列人是先收获大麦，大麦的主要用途还不是人吃的，大麦主要用途呢是喂牲畜的，当然人也可以吃。人最重要吃的作物呢是小麦啊，是小麦。那么大麦收完之后呢，就要收小麦。小麦收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五旬节。所以从收大麦到收小麦，其中就是差不多50天左右，2个月。所以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逾越节到五旬节期间的。 所以路德跟着波阿斯的使女在田间收完了大麦，也收完了小麦。有差不多2个月左右的时间，路德一直在波阿斯的田间收取。好，第二章节结束了。第二章，你看，作者引导圣灵引导我们，不仅从路德的角度，从一个摩押女子、外邦人的角度，怎么样在伯利恒，在伯利恒的田间，在波阿斯的田间被波阿斯所恩待，被波阿斯奉耶和华的名所祝福，再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带回到婆婆那里，婆婆的心开始苏醒。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开始一步一步一步的展现。上帝不仅要推动这些事情成就，更要推动他们的心回转苏醒，直到完全仰望倚靠赞美耶和华。好，这是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的内容啊。我们主日呢分享第三章。好，我先有一个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主你的工作，你对你百姓的施恩的手从来不会停止，因为一切的赏赐、丰盛、平安都是要从你那里来，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里来，赐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百姓。主，让我们在灵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是你施恩手在我们身上。是你大能的膀臂，是你的圣灵在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求主实在与我们同行，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